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大家来到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里面呢，一同学习，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正在研读使徒行传，在我旁边的有卢文牧师，有杨天成老师，我是唐华。
唐华老师
啊，
卢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坦白说，老师这个称号呢，有时候呢给我有一点的压力，最主要的是有时候自己懂得太少了，不敢叫别人。不过在神面前呢，就是被神的话语呢感动的时候呢，就把心底里面的一些分享呢跟大家在这里呢聊聊谈谈。盼望神的话语感动你，不是人的话语，人的话语的确是有限。
所以我们讲唐华心底话呢，
他应该是心底里面说的话。那么我想呢，大家我们三个人一起呢，再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再念一次，好不好啊？在这个但圣灵降临的，我们一起来念，提醒我们这一节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那个主要的内容的。
就是一章的八节。
对，一二三，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圣经主耶稣的吩咐底下呢，福音呢一步一步的就出去了啊。路加记载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之前呢，先在使徒行传第18章24到28节提到阿波罗的事情。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呢，让我们了解到以弗所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呢，亚波罗很熟悉那个旧约，也认识耶稣的事情，并且呢以他火热的热情呢，就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公开传讲主的道。不过呢，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从来没有听过圣灵在救赎计划当中的工作。所以呢，百基拉、亚基拉就帮助他明白以后呢，就让他可以呢把这小块补上了。那么在第19章呢，就发现这件事情呢，原来呢还没有这个完全的了结，因为还有另外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也有另外的一些经历。我们第一节到第七节，19章一到七节呢，我跟大家这样讲出来哈。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那么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就问他们说了，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呢？他们回答说，没有啊，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那保罗说了，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就说了，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那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第五节，他们听见这话呢，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那这段经文很特别，就紧接亚波罗之后呢，路加医生就再讲了保罗到以弗所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保罗遇到那些自称是信徒，但是他们就没有领受圣灵的。那么经过保罗的施洗呢，还有按手，就彰显出圣灵的恩赐来。啊，这一段的就是这样的记载。保罗问这十个门徒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呢？那我们也多次的讲了，圣灵乃是耶稣基督赐给信徒的保惠师，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的。但是这些门徒表示，哎，他们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他们有点像阿波罗，对不对？阿波罗也是知道耶稣的事情，知道那个圣经的事情，但是他不明白圣灵的事啊。他们既然称自己的是门徒，没有受圣灵的同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那等一下我们来讨论哈。然后保罗就问他们第二个问题了，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表示受施洗约翰的洗。哎，这个呢，我们就想到早一些日子了，就是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所做的工作，原来很多果效还是继续留下来的哈，而且甚至呢代代相传的，包括有一些很有学问的亚波罗都是这个施洗约翰的，可以说是追随者啊。他们表示受的是施洗约翰的洗，那么这里呢，就保罗就给他们解释了，就是这个是一个悔改的洗啊，但是他们呢没有掌握到，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要接受的耶稣所赐的圣灵，要让奉着耶稣的名受洗的话，他就接受圣灵的灵灾了啊。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耶稣的死跟复活，也不明白耶稣所赐的圣灵。那在保罗的纠正跟教导底下呢，这些门徒就表示啊，我要接受这个耶稣的洗。于是呢，保罗就按手在这些门徒身上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让他们接受圣灵。我想在这里有讨论的就是，如果教会里面，在牧养的教会里头，有一些人说我已经信主了，但是对神的话语，对圣经的真理不是很清楚，好像一个马马虎虎的信徒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呢？有没有问题呢？如果他说信主，但是呢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
那信耶稣呢一定要真的信耶稣，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信耶稣是信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没有圣灵呢，没有那个，哎呀，圣灵的激励、感动，真的蒙恩、悔改、认罪，这样子呢，才是真的门徒。
我听过有人这样说，他来了教会，他听了圣经的道，听了牧师讲道，非常受感动，但是呢问他你要不要相信，他说我好像不是全部都知道这些道理，我想等我多一点认识以后才相信。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怎么样做呢，杨老师？
我也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等我完全明白了我才信，但是很难，因为你认识神不是说我一下子就认识了嘛，你要需要长时间的认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呢应该有情有理，情就是我生命里面我接受了主，然后我生命改变了，那你这个不需要我完全信嘛，完全认识嘛，就是这个只是我接受就可以了。另外我信了主以后，我需要在生命上我不断的认识圣经，认识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慢慢来建立的
啊。所以在这方面呢，刚才龙牧师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把这个救恩的真理讲解清楚，然后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就感动的时候，让我们接受这个真理，愿意相信主，那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就与神和好了。那个时候可能是懵懵懂懂的，还不懂得的，所以很多教会就有所谓的慕道班啊，或者是有一个叫初心造就班啊，这样让我们在有所学习，都是基本的道理。但是如果要全部都明白才是相信的话，那可能我都不及格，因为
没有
圣经有时候还有一些地方不是很了解嘛，所以我相信这一点呢，我们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讲清楚，你信什么啊？你要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就能够与神和好，并不是什么都懂了才信主的。那么教会里面特别的可爱的就是那些长辈们啊，老爷爷老奶奶，他们甚至不识字的， 但是他们信主，他们的喜乐，他们那种生命的改变啊，的确呢，让人感觉到圣灵改变人的能力是多大的啊！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些很单纯信心接受救恩的人呢，往往就变成了我们的激励。反而那些呢，很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呢，老是觉得问这个问题，老是觉得那个有疑问，那些不可信等等呢，结果呢，没有一种单纯的信心。那这一点我们要提醒啊，来到教会不等于他得救啊，很懂得圣经也不等于他已经得救。最重要的是，刚才杨老师所说的，就心里面有一种情，就是接受这个信仰，
甚至接受了水礼。也不一定得救。
嗯，
这个也是牧师给我们提醒了。有时候我们接受水礼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
对，那么我听过有人受过七次洗。
哇，
有人说在冲凉啊，冲完凉就不知道信什么。
我个人感觉到就是说一次洗就够了。
对，
但是有一些地方他们就觉得洗完再洗，我不晓得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
但是要真正的有生命嘛，你生命
对对对。
我认识那个救世军的信耶稣的人呢，
他们是没有，
他说他没有洗礼啊，
对，他们是没有洗礼。
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洗礼啊？我们信圣灵的洗啊。
他叫军礼啊，就是这样的。好，不过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多父母信主，孩子呢就也会从小就认识基督教信仰，但是呢，他们长大以后。很多人就离开真道，
嗯
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真的在这方面来关心跟帮助，尤其是信徒的孩子们，啊，做父母的当然要用圣经的真理培养他们成长，好像箴言所说的，要教导他们，让他们一生走在正路上面啊。但是呢，父母重生得救不等于子女重生得救的啊，子女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啊。我们做父母的啊，要引导他们个人自己与神建立一个关系啊，就不是随着父母回教会的就得救的。还有一个我们也会这样讲的，就是信了耶稣呢，好像呢就多拜一个神啊，买一个保险啊。如果拜漏掉了，就怕呢就是吃亏了。有没有一个听过这样说法？
我去过马来西亚，有他们把所有的那些能摆的，能够都摆在那里，什么释迦牟尼啊，耶稣也在那里，
耶稣放在那里，
有那个头像。
这样子反而变成你根本没有信了。
对了，对了，对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也不是真正的信仰。有时候有些人说，哎，我害怕，我就在枕头底下就放一本圣经，或者是身上挂了满身都是十字架，不等于你得救的。那我这里说，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接受悔改的洗，但是他们一听到有关真理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愿意悔改了，愿意信主了，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有一些的表示圣灵的能力的说方言呢， 说预言，这些呢可能我们今天没有，但是我相信神在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圣灵就会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会在我们里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有这种圣灵充满的那种表征，比如说说方言呢，有灵恩的表现啊，表示呢圣灵的充满以后才是得救。那这个也是呢一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啊，不一定是这样子。而且有时候啊，我这样讲呢，叫自己要分辨清楚了。有时候有一些灵不是圣灵，有些邪灵在搅扰的时候呢，有些你的特殊的经历不一定是来自神的。那这方面呢，求神帮助我们要分辨清楚。如果你是教会的传道同工，你更要帮助弟兄姐妹认识清楚得救是怎么一回事，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啊！求神帮助我们。接着下来的就是卢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说，现在的教会需要努力的传扬福音，所以很想呢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就是传。
你们要去 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报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报喜信的人生何等有福，戴上旧恩做头盔，拿着星星做藤牌，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树上真理做腰带，平安的福音穿脚上，生命的剑在手掌，穿上全副的军装，围住那美好的仗。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这首诗歌呢有两句话很特别的，向前走不回头，虽流泪不退后。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有时候面对的很多的困难，有时候真的会流泪。这个流泪有时候不只是从外面有压力的，有时候从里头从教会里头也有一些人没有生命的成长，或者是有一些的不合真理的事情让你流泪的但是流泪不退后，我们彼此勉励不禁不觉的，我们原来的跟保罗已经踏上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所以传福音是很重要的。那么十九章第八节开始呢，就讲到保罗呢，按照他自己答应过的，他再去了以弗所，保罗进会堂放胆讲到一年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发众人。后来呢，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呢，就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那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但是呢，保罗就在一个地方叫推拉卢的学房，天天的讲道不再在会堂了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地方在那里呢。原来有两年那么久，很多人就来了，就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保罗再来到以弗所，有比较长的时间留在以弗所传道保罗在犹太会堂里面讲道，辩论神国的事，但是有人刚硬了，他就退出来了，就找到一个比较中立的地方，就是这个推拉卢学堂，他们一起来学。那么原来呢，这个地方呢，这个学房呢，是以弗所的一个哲学交流的地方。推拉卢原来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跟人家很懂得辩论的这样的一个哲学家可以说推拉卢学房呢是一个经常有演讲的场地的。这里就是保罗离开犹太会堂之后呢，就两年时间就在那里的天天跟人家辩论，传扬主的道将福音就是这样传遍那个亚细亚。后来呢，就十一节呢，也记载了保罗呢也有那些 有治病赶鬼的恩赐，人家甚至拿了他的衣服了放在一个病人身上呢，就能够医好的病人，那是耶稣基督曾经应许过的哈，叫说门徒在福音的时候呢，神就有这样的能力与他们同在。那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是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些人呢用法术谋生的，他们就念诵啊所认识神的名字用来赶鬼的啊。那个时候有人认为啊，只要凭着神明的名字啊，就是可以把一些鬼的就是赶出来。那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结果呢，那些术士呢就看见保罗这么厉害，有这些属灵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借耶稣的名来做他们的事情。他就说了，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敕令你们出来，那这也是赶鬼。那这句话呢就是表达了他们对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呢就感觉到他很厉害，但是呢认识很有限，他们没有离开邪灵，没有离开那些罪恶的事情啊。虽然他们说奉耶稣的名啊来做事情，但是呢就没有真正的有圣灵的同在啊。虽然可能邪灵让他们有做一些事情是有果效的，但是呢真正的使到人呢是灭亡的啊。保罗在当地传福音的工作是很有果效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相信啊耶稣这个名字很不错了。不晓得两位老师有没有经历过有些假基督徒的出现呢？有没有遇见过？
我年轻的时间，哎呀，跟着传道同工到处的跑，去那个布道的地方，真的看过邪灵的作用。
哦，邪灵是一种的情况，但是是在教会里面吗？还是在一个在，比如说
在外头的，
在外头的外头的？
其实，现在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啊，或者是甚至是传道人，讲自己是做传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比如说为了钱，甚至把这个钱都给卷走啊，或者是骗财骗色呀，这样的人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明显的不是真实信主的人呢。
那是我们说是假信徒了。那我自己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些做中介的，比如说做那个保险的中介的，或者是做地产的，他们就很喜欢去到教会里面
啊，对，为了宣传他们的东西，
就是啊，我跟你做好朋友啊，那我就把这个销售那个保险，我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跟太太讲，我说，哎，这个人，我太太鼓励他来教会嘛，他真的来，那来了好几次以后呢，就跟我太太说，这个买这个保险。
哎呀，
这个，我太太真的买了，结果他就不见了，从此不来了。我不能怀疑他有没有真正的信主，但是他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他别有目的的，哈，别有目的。当然就说我们说他没有得到救恩，他可能得到一些金钱上面的好处啊。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一个呢，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呢被教会的传道人提醒的，就是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男生出现，特别喜欢去一些团契里面，青年团契做什么呢？
找女孩子。
对的。为什么？他说教会里面的女孩子又温柔啊，又节俭，不会的乱花钱。教会里面的女生啊，他们就去来找，结了婚以后不回教会。
哎呀，
我感觉到就是在这方面，虽然没有提到这种邪灵的问题，但是的确当你带着别的目的去到教会里面，或者是跟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分辨。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不晓得你们可不可以帮助我，当我怀疑一个人来教会的动机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帮助他？
那我们是要知道呢，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困局疑难，因为这个时代呢是魔鬼与教会的抗争。
所以可以魔鬼迷惑人啊，在我们的这个地方，香港的一个教会的地方呢，有一些人说自己是基督徒， 来到我们中间，表示呢很愿意读圣经，很愿意学习，就参加小组查经。到了一阵子以后呢，他就说我知道另外一个地方哈，带着这些他已经小组组员了，就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
是不是异端的这种
传异端？
嗯，
这些也是真的要分辨出来。当然神会让属神的他的仆人有这种分辨的能力，他求主让我们真的提高警惕，我们不要随便怀疑人的动机，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免得有人把羊偷走啊，骗走啊。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也有人能够行一些超自然的这些的形式，但是他们不一定来自神的，那我们也不要轻易的相信。好，在以弗所出现了这件事情，保罗就把邪灵赶走以后，哇，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就是信的人很多，就承认自己以前不对的事。第十九节说，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合共了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但是接着下来以弗所大轰动，这个呢下次我们慢慢讲。但是呢就发现这些事情，圣灵有能力，教会也应该有能力，在这个社会上面产生了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好像卢牧师所说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魔鬼现在就是在最后的实际里面呢，就要针对教会，要羞辱神，要在教会里面呢就搞破坏。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唐华老师，我们真的要鼓励内地的传道同工，真的鼓励信徒多多祷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圣灵管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传福音的工作真的有圣灵的果效，那这样子呢才是能够真的带领人信主啊。
对，我们相信圣灵还在工作的，他会帮助我们分辨，也帮助我们带领人归主，叫人可以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与神和好。谢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跟你说再见。
再见。
主，我们谦卑屈膝。